我在孙当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，国庆和刘晓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，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，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及我们的老师。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，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，说我真是有胆量，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。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。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，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，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。可我只能诚实，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，不是我。国庆和刘晓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，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，就像刘晓青说，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啊。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，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。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，他点点头说，要是我，我也会写的。刘晓青紧接着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，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。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，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晓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。星期一来到后，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的兴高采烈，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，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。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儿。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，门被紧紧关上，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，我点点头说是知道。他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我犹豫不决了。我能说出国庆和刘晓青的兴高采烈吗？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，会怎样看我呢？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。我紧张地看着他们，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。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，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？我摇摇头。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，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，那你怎么知道标语？他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。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？我急忙申辩，不是我写的。不要撒谎。可你知道那条标语，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？我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说出国庆和刘晓青，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？我这样说了，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。张海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我查对过笔记了，就是你写的。他说的那么肯定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拼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。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互相看来看去，仿佛根本就没有听我的申辩。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，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，可我顾不上这些了。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，接着关上了窗户。刚才关上了门，现在又关上了窗户。这时张青海问我，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，你也会写的？我恐惧地望着他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，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？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，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，他们要去上课了。他们走后，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，椅子就在旁边，我不敢坐。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，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，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，我只好去看窗外。窗外就是操场，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，不一会儿就解散了。他们打球或者跳绳，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。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，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，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，我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，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。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，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：喂，你刚才为什么哭？我的眼泪又下来了，我伤心地抽泣起来，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。下课铃响过以后，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晓青走过来，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，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。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，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。接下来的情形真让我吃惊，国庆和刘晓青揭发了我，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，要是我，我也会写的。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，却面对张青海说：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。我说：他们也这样说了。这时国庆和刘晓青急忙向老师说明：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。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，他们则是气呼呼地瞪着我。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。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，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，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，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，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，好几次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。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，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。到后来他突然变得温柔了，耐心地告诉我，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，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本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，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错，我就问他：会不会弄错呢？绝对不会，他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放心了，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：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。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，互相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是张青海说：你先回家吧。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，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。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。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晓青，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，我走过去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，他红着脸对我说：你犯错误了，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。刘晓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：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是老师派来侦查你的。成年人的权威是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。以后很长时间里，我再没有和他们说过话，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，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，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。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。下午的时候，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，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他一脸奇怪地问我：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本来我是来上课的，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：你站起来。我慌忙站起来，他让我走出去，我就走了出去，一直走到操场中央。我四下望望，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。犹豫了片刻后，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，重新来到教室里。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：老师，我要走到哪里去？他回过头来看着我，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：你上午在哪里？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的那间小屋子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问：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。他满意地点点头。那天下午 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。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，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。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，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述，期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。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，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，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。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，我是他领养的，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也知道，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，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。这一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，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。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，如果他继续待下去，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。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，我却是充满了委屈。他那么认真听老师讲叙，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。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，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。没有人会相信我，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，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，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。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，我接受了双重折磨，在被误解的重压下，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。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。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。一听到我的脚步，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，她十分严肃地问我，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？你要说实话。整整一天了，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，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。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我说，不是我写的。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，尖利地喊叫王立强，对他说，肯定不是他写的，我敢保证。他刚来我们家时，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，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。然后他面向我，我相信你。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，他说，小孩子又不懂事，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李秀英显得很生气，她指责王立强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啦？这个脸色苍白、脾气古怪的女人，这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。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，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，轻声对我说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快去擦玻璃吧。在家里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，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。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待了整整一天，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。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，也一样放学回家，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，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，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禁锢。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，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孩子，和我一样的年龄，也和我一样聪明，我意外地得到了表扬。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不再气势汹汹，开始讲故事了。我凝神细听，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，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，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。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，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，并且认了错。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，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？我点了点头。不，他说，他反而受到了表扬，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他们就这样引诱我，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。 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，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。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，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。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，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，古怪地看着我。他们既没有称赞我，也不责骂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，你去上课吧。我走出了小屋子，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，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。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，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。可能是三天以后，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，走进教室时我吓了一跳，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，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。他看到我，立刻招了招手。我走到他身边，他轻声问我，你知道林老师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呢？他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，也是他说过我聪明。我点点头。张青海微微一笑，神秘地告诉我，他被关起来了，他家里是地主，他一直隐瞒着，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。我吃了一惊，林老师被关起来了？前几天他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，那么义正辞严，那么滔滔不绝，现在他被关起来了。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。我走到了教室外面，望着对面那些小屋子，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儿。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，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。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，在那间小屋子里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，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。